对不起，我先找比较认真的啊，打印出来的。请慈悲开示。一，念佛行人如果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遇到突发事件，命中如果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刚好正在念佛，他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断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一定往生？又如果在事件的事发的时候他刚好没在念佛，断气之后他如果自己能想起来念佛，能否往生？还是说靠他平时的信愿，这时一定能够感得佛来接引往生？因为弥陀的临终接引愿并没有限定在何种状态当中的命中。好，你的下面这一段已经对上面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应了。啊，我们众生的命中的情况，随着众生种种不同的善善恶恶的业力啊，临终的状况都是种种不同的。我们会讲到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这是在我们的凡夫的层面上来分正常和非正常。实在来说，在阿弥陀佛的眼里，所有一切死亡的状态都是众生的常态。啊，既然是众生的常态，这里我们不要妄加分别。啊，要相信阿弥陀佛无论在我们命中的什么情况下终结，他的48大愿的无作妙用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只要平时我们有信愿持名的这样的条件啊。那么对这一点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很抽象啊。我记得我常常讲那个例子，可能有时候听的都是耳边风啊，这是再重复一下啊，印祖文钞里面讲的一个公案啊，有一位居士他碰到一个事情啊，当地发生的事情，车祸在云南地区，当40多个人在车上夜间行车，那个司机喝醉了酒，一下子在山路上，这辆车直接就冲到了山底下的一个湖里去了，40多个人全都葬身。那么第二天很多人去抢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事情，岸边有一个30左右的女人坐在岸边的石头上如醉如痴，这个车上还有一个幸存者，就是她啊，而且他身上的衣服都没湿，于是去营救人说你是不是坐在车上？他是坐在这上面车上的乘客。他说你怎么到岸上来的？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就在岸上啊。所以这个事情很奇怪，当地报纸都做了报道，所以这个居士正好是当地人，他来到 这个林啊，这个报国寺，就是印祖当时方便闭关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禀告印祖，说这怎么解释啊？啊，当时印祖当时没有回答。傍晚的时候，让侍者递了一张小纸条，啊，就跟那个居士叫孟安居士，告诉他，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呀，说这个女人命不该死。啊，盖是佛天鬼神预先把救度的方法准备好了，想必如是。寥寥数语啊。那么你看，一个命中不该死的女人，就在那种车滑下去的时候，他靠自己根本就逃脱不了这个一劫的时候，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扬到了岸上，扬到了岸上，共耶里面的别野，他幸存下来。连佛天鬼神对一个命中不该死的女人事先都能把救度的方法准备好了，阿弥陀佛五大劫的思维，无量的慈悲愿力，要把一切众生一网打尽，一个都不留的愿力，难道就不会把事先救度我们的方法准备好吗？既然事先准备好了，我们还怕什么？你说你让这个女人，哎呀，我自己想办法出来，你没办法出来，就好像我们在突发事件，我要靠自己正念没有办法一样嘛。但你自己没有办法，阿弥陀佛有办法。啊，所以你要对阿弥陀佛这种力量神通妙的大慈悲心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啊。所以临命终时能正念当然更好，不能正念，有平时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功夫，无量寿经佛阿弥陀佛给了我们做到决定的承诺，一定往生的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中的命中啊，这是有圣言量的依据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不要站在我们凡夫的知见去揣摩这个事情啊。好，现在往往是事先没有准备，而发现亡者断气之后才开始助念，常常也能见到一些效果，但是我们不敢肯定是否往生。如果亡者真的是靠助念才往生的，那就等于我们是在为中阴身助念，对吗？有人说中阴身没有肉身的障碍，如果他这时想起来念佛，会更加容易往生，对吗？现在也有听说有人生前完全不信佛，等到断气之后遇到别人超度才往生的，往生之后又回来通过附体等方式告诉大家我已经往生，请教师父我们该怎么理解啊？这个助念的功德是不可小视的。我们一般的念佛人可能他平时念佛还做不到十分稳妥啊，就好像爬山需要人帮一把他才能够安稳的到那个山顶一样啊。所以助念是帮助我们这个正念啊，同时助念人员也用他自诚的心来感通弥陀愿力加持啊，一感通那就什么样的情况都能解决了啊。所以就是亡者断气之后开始助念，也常常能够见到效果啊，也确实他的中阴身阶段他的听觉视觉比平时还要敏锐多少倍啊，所以你通过这种一念佛把他提醒出来了。他问题是他这个中阴身阶段也像做梦一样的，从这个梦拔到另外一个梦，他对梦都很真实，对个中阴身的身体他也认为很真实，所以梦里最主要的是你有一个东西唤醒一下他，他就醒过来了。这时候他一听到佛号，猛然的反观下，哦，他接上这句佛号他就走了。 啊，所以中阴身阶段作念也是可以往生的啊。那么是不是更加容易往生？这个不能这样说，因为中阴身阶段还是显相还生的啊，最好就在他在那个啊之前让他正念啊，让他帮助他，就是最后刹那阿弥陀佛十九愿兑现，莲花前来啊，就比较好。那么在中阴身阶段啊，或者完全不信佛的人啊，在断气之后能不能往生，这一点那是不确定的啊，因为众生的念力不可思议，他也许今生没有遇到学佛的因缘，但是阿赖耶识里面确实具有跟阿弥陀佛的法缘的种子，在中阴身阶段听到佛号，不然这个种子耦合上了，他也可以走。这个情况都是错综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好，如何判断一个念佛人念中后是否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助念的人看到的瑞相、听到的天乐、闻到的异香，以及火化后的坚固子、生者的梦境等，是否可以作为参考？鼎盛衍生天的说法出于何种经论？许多莲友发心流通往生助念的光碟，但是很多教外人士看了之后批评我们是搞迷信，说连法轮功李洪志也会利用现代的摄影技术给自己搞点什么佛光莲花来，把净土法门与邪教相提并论，我们听得非常难过啊。教内也有好心人士批评我们不应该大肆宣传，怕稍有不慎不实之处，即是以弘法之心行绑法之事，请教师父我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判断一个念佛人是否真的往生，是要看他平时的因行，不是看他临命中的样子。临命中的样子是种种不同啊。如果你以内相种种内相作为一个参考判断的话啊，那么外道也有内相啊，他升天的人也有香气啊，也有光啊，这个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的啊。那么火化的坚固子，这也不能作为依据啊。所以依据还就是他平时的信愿持名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不要把这个参考系数搞错了啊。那么助念的光碟的流通确实要慎重啊，一定要考察的比较缺戳啊才去流通，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会引起社会畸形的东西啊，尤其那些太注意那些内向了，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走偏啊。现在这个时代都是炒作的时代，都是喜欢搞内向、搞神通、搞感应、搞什么，真像李洪志一样，他还坐在莲花上，他还有佛光的圈呢啊，这些东西都是搞得不伦不类啊，而且这些人搞得比真的还真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平时啊，平时下来啊，老实下来比较好一点啊，不要用那种神奇感应内向去啊去招揽啊，招揽他的弊多弊少啊。绑法的罪很重，我们都很害怕，我们是以好心来弘扬佛法，如果由于无知不小心绑了法，而自己不一定能意识到怎么办？还能往生吗？啊，如果你以好心来弘扬佛法啊，一般来说你总不至于否定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吧啊，这个大概不至于这样，要么你就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啊。 但是由于对一些讲相似法的事情，你没有判别的能力啊，去帮助随喜赞叹或者做到实际性的弘扬工作啊，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忏悔的，因为你没有绑法的心啊。判断你绑法的罪重与否，它首先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尽管做的不小心做了，还是有忏悔的这种啊机会啊。然后我们啊，弘扬宣传佛法确实不是一桩小事，一定要宣传正知正见的佛法。那么这个时代我们对种种的说法没有判别能力，于是就老实下来，述而不作，先弘扬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啊，这样比较可靠。然后以古为师，越古的越好，越现代的越有水分啊。那么现代即便是很了不起的什么什么人什么说法，他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等时间考验的比较啊缺错了，我再来弘扬宣传他的可能更稳妥一点。现在先把那些已经经受时间考验认为是对的先弘扬出去啊。阿弥陀佛，放生这问题让晚辈非常疑惑，例如去专卖鱼店买鱼放生对吗？一些人说好过他被别人买去给鱼吃死定啊。我们买来放生是否又增加捉鱼人造孽呢啊？那么放生这桩事情主要是引发我们的慈悲心啊。那么既能通过我们的行为自己的慈悲心引发，而且带动了一批人也有慈悲心的引发啊，他就传达了佛教的一个理念，一种慈悲的精神，一种吃素的生活方式，目标就达到了啊。那之所以说哎呀你买了放生放到河里放到湖里又被人抓了，那不是啊又增加造孽机会，你这个话不能说，这样话说的你就阻止，因为一个人想去放生慈悲念的好不容易发起来，你这一句话哦，正好他就不去买了不去放了，那就不是损失更大吗？这是要随喜赞叹啊，随喜赞叹。但是我们在放生过程当中也得要有智慧啊。现在大陆很多啊，专门在佛菩萨的日子放生，于是很多人知道这个日子要放生，就大量的捉鸟啊捕鱼啊等着他来卖，而且价格还提得很高，然后又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放呢，赶紧就顺手把他弄过来这个如果你发现这个，这时候你就不一定非得要在佛菩萨日子，哎，也要出其不意，让他琢磨不透啊。甚至你就是不经意之间你路过什么地方，忽然看到那个乌龟被你碰上了，你顺便把它买过来，然后找个僻静地方去跟它念念佛，做个三皈依去放都很好啊。所以你也要不要说是碰到这个被人再捉去的情况，你可以善巧方便回避啊，这个不要助形式啊，一定要重实质内涵，放生的目的就能达到了。一胆小者在路上看到血肉模糊的小动物的尸体，该怎么收拾残局？你正好是慈悲心要实施作用的时候呢。你就把它用一个容器把它弄起来，然后啊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能够葬就更好啊，不能葬你也想个什么办法啊，或者但是有时候觉得血肉糊了，哎呀很怕呀，这时候不要紧，你这正好做观想，不进棺了，死棺了啊，原来比丘特意到坟墓里面观察尸体啊，开始死到这个 发黑呀、啊、脓胀啊，是血这个脓血出来呀、啊，然后这个血肉皮肤分开呀、啊，像烂橘子的皮呀、啊，然后就两个大坑呢、啊。哎呀，你看看这个身体，原来就是楚楚动人的美女，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你还去爱她吗？啊，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肉啊，你在这不值半文钱。啊，猪头提到街面上还能卖几块钱，你提个人头去卖，你都卖不到一分钱，是吧？是污秽感啊！正好你就把这个做无净观啊，无常观啊。我的一箱佛教的法宝、CD、光碟、书籍等，被房东全部都丢掉了。我因此而与他翻脸，事情虽已过了多年，心里还老想着这件事，该怎么办？我有犯罪吗？啊，你倒是没有犯罪，就是太执着了，啊，看不开啊，这个一切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丢掉了就丢掉了嘛，你跟他翻什么脸？他也啊。是不是故意的全解不说，即便是故意的我们也生怜悯心了啊，这个碰到一些不经意的事情不需要去翻脸了啊，尤其过去了之后你还想着这件事，那说明你没有念佛了，你天天念这件事请问持戒念佛该怎样修？在家居士说出家师父的过失有什么果报？请师父详细指点，以免初学弟子犯错。啊，对这个问题提得很不错了啊。这个在家居士首先要恭敬三宝啊，尤其在佛灭度之后，佛宝法宝。还完全依靠僧宝来传记，离开僧宝一千年台，所以现在有不要在海外怎么样，大陆也有个叫二宝弟子啊，他就皈依佛、皈依法和皈依僧啊。你在这个时代是皈依二宝，最后你是一宝都没有啊，那你自己就成了一个活宝啊。所以你连出家师父的恭敬心都没有，你就得不到修行佛法的作用啊！要知道这个时代的僧团无论他怎么样，他穿上了这套袈裟，这是三世诸佛的解脱的床下，他能出家就是善根深厚，就光这一点都值得我们恭敬，更何况他持戒，他持戒每天的福德长流啊啊，一个持戒的比丘，他的福德就是你一天消你一万两金子也都吃得消啊！啊，他有这种福德啊，所以供养三宝，首先是自己得到利益啊。当年唐太宗跟玄奘啊三藏法师谈话的时候，唐太宗他也觉得，他也问：“哎，我对你这些高僧大德我能恭敬，那么你这个僧团也有些。”不怎么修行的比丘啊，这个好像不值得恭敬，说怎么办啊？玄奘大师说不能这样啊，就好像你要祈祷真龙下雨啊，你得要先向泥龙祈祷，有向泥龙祈祷真龙才能给你下雨啊，你向佛要求福，你首先要向凡夫的身啊来求，而佛菩萨才会让你得福啊，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唐太宗一听，他心里豁然开朗。哎呀，以后我就见到一个沙弥都要恭恭敬敬，一个皇帝都有这个心态啊。那么，只要对修道人恭敬，这个人就有福德；对修道人傲慢，这个当时有一个国王对阿罗汉傲慢啊，他都要 失去国王啊，国王的位置他都坐不住，他是这样的啊。所以啊，我们要恭敬僧宝啊，出家师父啊，你要看好样子啊。末法时代，你想用圣人的标准来衡量出家师父也是不可能的啊。你看，我们也都天天生惭愧心，烦恼很重啊，没有福德，没有智慧啊。但是他既然出家了，我们就得恭敬他，不看身面，看佛面。有几个啊？啊，那这个果报是很重的。佛说在末法的时候出家啊，末法的时候，现在慢慢进入末法，在最后末法的时候，出家人确实越来越苦恼了，烦恼越来越重了，甚至他烦恼到什么程度？破戒啊。左手永期，右手抱子去托钵啊！但是只要他这样的破戒比丘，你都不能打骂他，打骂他如同出佛身血啊！出佛身血是到什么地方？是到阿鼻地狱去，是这样的果报啊！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啊，这个轻慢出家人啊，尤其是我们为了保持佛教的形象。出家僧团是主持佛法的主力军，如果你老是讲出家人的坏话，使得社会人士对整个僧团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佛法当然就一扫啊一扫而定。我们还有一个话，世间人说家丑不可外扬啊，啊，即便有这个丑，你也不能去随便说啊。那么在大家有受菩萨戒的。菩萨戒在十种戒里面专门有一条戒不说四种过戒啊，说四种过你是犯波罗夷啊，啊，那个断头罪啊。但是如果你对出家师父确实觉得他犯了不如法的，你可以私下里跟他谈，那是以慈悲心好心劝勉他能够归过劝戒，这是可以的，那是私下，你不能当着大众的面大肆宣扬他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好，到时间了，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离苦得乐。